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日，农历6月2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毛里塔尼亚总统就中毛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毛里塔尼亚总理互致贺电。
李强在西藏调研。
第三届链博会上，新能源新车密集亮相，前沿技术集中展示。
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累计接待参观者已超10万人次。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今天播出《周公馆：一部电话背后的前沿阵地》。
台风维帕将于今天登陆，广东、海南等地严防死守，扎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俄罗斯定点打击乌克兰导弹部件及无人机生产设施，乌克兰向俄方提议下周举行第三轮谈判。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毛建交6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守望相助、互利共赢的典范。近年来，中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政治互信日益巩固，各领域交流合作富有成效。去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我同加兹瓦尼总统会见并达成重要共识，共同宣布将中毛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篇章。我高度重视中毛关系发展，愿同加斯瓦尼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6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互信和合作，共同开创中毛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新未来，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加兹瓦尼表示，60年来，毛里塔尼亚和中国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在各层级密切合作，在国际场合相互支持。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宣布，将堪称典范的毛中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水平。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最真实的写照，将造福友好的两国人民，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安全和繁荣福祉。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毛里塔尼亚总理艾贾伊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毛方携手努力，以中毛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全力落实习近平主席同加斯瓦尼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毛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艾贾伊表示，毛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加斯瓦尼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的指引下，同中方加强毛中战略伙伴关系，服务两国发展。
本台消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当日9时许，开工仪式在林芝市米林水电站坝址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项目业主中国雅江集团、项目参研参事参建单位代表中国电建、西藏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李强宣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拉开帷幕。吴正龙主持开工仪式，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项目参研参事参建单位、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工程主要采取截弯曲直隧洞引水的开发方式，建设5座梯级电站，总投资约1.2万亿元。工程电力以外送消纳为主，兼顾西藏本地自用需求。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8号到19号在西藏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生态保护优先，高质量实施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进各族人民福祉。在林芝，李强首先来到川藏铁路色季拉山隧道出口，查看隧道现场施工情况，对施工团队克服复杂地质气候条件艰苦作业，持续攻克工程建设难题予以高度赞许。他指出，川藏铁路建成通车，对于促进西藏发展和民生改善意义重大。要始终把质量和安全摆在第一位，坚持科学有序施工，确保工程经得起历史检验。要加紧推进电力、通信等配套设施建设，为工程顺利实施创造良好条件。在米林水电站坝址和雅尼湿地，李强查看施工装备、钻孔延伸等，听取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发、科技攻关、移民安置等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湿地生态环境保护情况。他强调，雅夏水电工程体量大、周期长、影响远，堪称世纪工程。要积极应用先进技术、装备、工艺、材料等，为高质量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并引领相关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要格外重视生态保护，确保生态环境不受损害。要细致做好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把推进工程建设和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更好结合起来。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雅夏水电工程建成新时代的重大标志性工程。在拉萨，李强来到曲水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听取自治区农牧业产业发展、高原生物研究所建设等介绍，观看示范区自产果蔬、高原特色食饮品等展示。他说，要加强农牧业新技术示范推广，努力在高原育种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特色产业集群等，推动农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要培养更多懂科技、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牧民，创新联农带农机制，更好带动群众致富。李强充分肯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希望西藏广大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上不断取得新成绩。吴正龙陪同调研。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目前正在北京举办，在智能汽车链展区，新能源新车密集亮相，前沿技术集中展示，各方合作不断加深，汽车产业全球链跑出共赢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本届链博会参展企业中，既有很多连续三届参展的铁杆老朋友，也有230多家首次参展的中外新伙伴。在智能汽车链展区，国际汽车联合会就是首次参展的新朋友。在国际汽联首席发展官哈比卜·土耳其看来，国际汽联与中国车企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我们希望与过去没有接触过的新公司进行交流，很显然我们想发展我们的品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希望在这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链博会把助力供应链的合作放在首位，通过促进企业间的深度交流，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主流电池企业材料供应商贝特瑞是第二次参加链博会，企业产品线总经理庞春雷介绍说，去年他们带到链博会上的产品一经发布就受到广泛关注，很多客户前来洽谈，所以今年再次参会，希望促成新合作。
开发的这款材料可以使硅的添加量进一步增加，那么也就可以使汽车电池的续航里程得到大幅的提升，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我们最新的技术展示出来，更好的跟客户进行交流。 产业链之间的交流是非常的重要的，它需要协同创新，才能使整个产业链更加稳健的去发展。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首次双超15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表现亮眼。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
链博会上呢，我们呢不是单纯的去展销我们的产品，也不是这种掰手腕的竞争，而是我们去链接，我们去共创，我们去找朋友。其实我们也希望一起去联合开发更多更好的供应链，去打造未来更多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出行的可能。
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供应链的协同效率与技术创新能力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未来将继续深化与全球头部供应链企业的合作，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今后我们将与合作伙伴共同设计、共同研发、同步生产，提升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国家医保局日前透露，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已覆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持跨省电子处方的互联互通互认。通过药品追溯码、医保码等手段，医保便民服务和监管效能实现双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家住上海的张爷爷是一名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抗癌药物泽布替尼胶囊控制病情发展。医生为其开具电子处方后，实时上传至医保电子处方中心智能审核后，会实时流转至患者指定的药店或多家可供选择的药店。
电子处方您可以到最医保推荐的药店去购买。
截至今年4月底，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已经接入 7.06 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和 27.14 万家定点零售药店。同时，针对参保人员和定点医药机构找药难等问题，国家医保局推进医保药品云平台建设，部分省份还利用医保码服务率先开通了医保电子处方线上结算服务。广东省深圳市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智慧医保处副处长朱伟表示，目前已经实现每4笔医保购药结算中就有1笔是通过线上完成。
通过持续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医保支付体系呢，开启了覆盖多场景多人群的便捷医保支付模式。
同时，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全面联网贯通，实现了电子处方全链条可留痕，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的处方开具行为，有效杜绝超量、超适应症、不合理用药等情况和真病人假处方、假病人真处方、无处方受药等骗保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智慧医保体系实现医保便民服务和监管效能的双提升。
有了这一个智慧医保的这么一个体系啊，事前、事中、事后结合起来，直接把这个监管系统的这一些预警的指标直接打到医生的电脑上，有病亏的苗头立马就亮红灯啊，从源头上切断你巨大骗保的这一个可能性，就我们整个的监管的效率在大幅的提升。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出的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引发观展热潮。截至昨天，展览累计接待参观者突破10万人次。总台记者康俊池、赵学珍报道。
本次主题展览共分为8个部分，展览面积达1.22万平方米，展出照片1525张，文物3237件。自7月8号正式开放以来，主题展览热度不减，参观者络绎不绝。重庆观众王女士：
这一次是带孩子到北京旅游，带孩子来参观一下，了解一下中国抗战的历史。这种场景嘛，有那种触感。
为营造更具沉浸感的观展体验，展览还对百团大战、七大会场等经典历史场景进行了实景还原，并运用全息影像、透明展屏等技术对展区和展品进行了升级改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宣教专员徐莹：
我们在展厅里呢，就不仅还原了这个地道的真实场景，同时呢，观众可以点击这个屏幕上的地道展的互动演示的项目。
纪念馆还面向中小学及大学师生推出了多个专场参观活动，馆内每日的青少年参观人次正持续递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
我们在策划展览的时候还特别考虑了青少年观众的感受，展览里面讲了很多的小故事，像白求恩的故事、赵一曼的故事、杨金宇的故事，我们通过这些一个个小故事 让我们的青少年来了解这些英雄人物他们的精神世界。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天请听周公馆一部电话背后的前沿阵地，采制总台记者赵聪聪、周瑶。
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旧址略显斑驳的墙壁上，悬挂着一部被玻璃罩小心保护的老式电话机，岁月给它披上了层层锈迹，仿佛凝固了80年前的惊雷与怒火。它曾是周恩来总理在国统区斗争前线最犀利的武器之一，更亲历了这块前沿阵地无数惊心动魄的日夜。
这部锈迹斑斑的电话，它最著名的发声定格在1941年初那个山城阴霾密布的日子。1941年1月7日拂晓，新四军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部队7个师约8万人的包围袭击，除2000多人突围外，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皖南事变震惊中外。就在风雨如磐的时刻，周恩来对着话筒字字千钧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郭亮说，
周恩来的痛斥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此举严重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达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强烈愤慨和坚决斗争的态度。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万马齐喑，
滚动起来，像着风一样，像着海一样滚动起来。
面对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中共中央南方局果断调整策略，利用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的雾季，日机无法轰炸的有利条件，发起了轰轰烈烈的雾季公演。雾季公演持续了4年，打破了国民党的文化专制，还大大鼓舞了文化人士和广大民众争取抗战胜利和民主进步的信心。从历史舞台上的屈原到今日剧场的红岩魂，重庆的红色基因正以丰富多元的形式被传承、被激活、被发扬。它不仅是城市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成为塑造城市品格、滋养市民心灵、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周公馆景区讲解员刘觉玲，
当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就像迷雾中的明灯，照亮了前行的路，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凝结锻造出的伟大红岩精神，在新时代的今天仍然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6号台风维帕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广东珠海到海南文昌一带沿海登陆。受维帕影响，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内蒙古东北部、四川盆地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各地扎实做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受台风影响，广东、海南多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预计，当前至明天，广东省海面和沿海市县风力逐渐加大到10到12级或以上， 中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珠三角、粤西局部特大暴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港启动台风登陆前应急疏运方案，船舶加强运力，抢在停运前抓紧有序运输过海旅客和车辆。珠海市金湾区针对水利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溢涝区等关键部位组织检查，及时整改。江门市组织渔船紧急回港避风，筑牢海上安全防线。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台山大队镇海湾中队指导员刘震：
各位险区抛好锚之后准备下啊，台风来了。
中国铁路广州局对今天开行的广珠城际、深湛等线路列车采取部分停运措施，对广深港高铁、京广高铁等部分列车采取限速运行等举措。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汛旱风灾害救援处工作人员赖先龙：
我们已经全面落实了海上防台风六个百分百措施，已经有20,326名危险区域的群众被安全转移。我们还在重点地区预置了6架应急救援直升机、16架无人机，随时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的准备。
海南省文昌市渔政部门迅速通过渔船北斗终端精准定位发送信息，引导1406艘登记在册渔船有序回港。文昌市渔政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邢福阳：
我们24小时坚守岗位，对港口进行不间断的巡查，重点关注船只的缆绳是否松动、锚链是否牢固等安全隐患，一旦发现问题立即现场整改。
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城市内涝风险，海口市水务部门组织385名排水队员全面检修辖区内的排水设施。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龙华大队副大队长陈春景：
我们的人员都会第一时间的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还有降雨情况。我们龙华这边大概有40个排水人员，降雨的话都会到我们各个集水点进行一个值守跟排水。
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于昨天21时30分起停运，热门旅游景点蜈支洲岛、西岛、分界洲岛的运输船舶于昨天18时起全线停航。琼州海峡自昨天21时30分起全线停运。为做好突发情况应对准备，三亚海事部门协调专业救助船、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在三亚湾、莺歌海等水域待命。
应广东省防止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20万条以及排水泵、橡皮舟、冲锋舟、照明设备、救生衣等1300余件防汛抗旱类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支持广东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5年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昨天在江西赣州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位记者组织负责人和媒体代表，围绕新闻力量、文明对话、推动世界现代化主题进行研讨交流。论坛还启动了国际记者之家志愿者计划。
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武警部队某训练基地落下帷幕。这是中国武警部队第4次成功举办锋刃系列国际狙击赛事。竞赛期间，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南非、西班牙、古巴等20多个国家的狙击小组在4个类别、12个实战化科目中展开角逐，为各国反恐力量搭建交流展示的竞技平台。
2025年世界泳联世锦赛昨天继续在新加坡进行。花样游泳女子单人技术自选决赛中，预赛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徐慧妍获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获得的首枚金牌，同时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锦赛上获得该项目金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陆机和海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军工综合体企业实施了集群打击，目标为生产导弹部件和攻击型无人机的设施，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另外，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当天俄军在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地击落5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9号通报称，自18号晚间起，俄方从多个方向发射了344架各类型无人机以及多枚导弹，乌军击落了其中185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发表视频讲话时表示，与俄罗斯方面关于战俘交换的谈判仍在继续。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已向俄罗斯方面提议于下周举行下一轮会谈。此前，俄乌在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已举行两轮直接谈判。
本台消息，叙利亚政权19号宣布实施全面立即停火。叙政权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保证平民安全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另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在叙利亚政权宣布停火后，交战仍在叙利亚苏维达省继续进行。本月13号，叙利亚南部苏维达省德鲁兹武装派别和贝都因部落爆发激烈冲突，叙政权内政和国防部门武装随后介入，以色列则以阻止叙政权武装进入叙南部为由，于14号开始打击叙政权军事目标。对于叙方表态，以色列方面目前暂无回应。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发布消息显示，当地时间19号凌晨至下午，加沙地带有70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于以色列军队的袭击，其中包括36名正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发放点等待领取物资的民众，另有大量民众受伤。以军表示已收到有关人员伤亡的报告，并正在对事件开展进一步调查。
一艘载有53人的游船19号下午在越南广宁省下龙湾倾覆，截至发稿，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36人。据多家越南媒体报道，这艘游船载有48名游客和5名船员，在当地时间13:45左右因突如其来的风暴而倾覆。事故发生后，当地有关部门立即部署救援工作，搜救仍在进行。
苏丹总理19号表示，苏丹联邦政府各部门将在6个月内迁回喀土穆办公。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冲突爆发后，苏丹联邦政府各部门从喀土穆转移至苏丹东部城市苏丹港，继续履行相关职责。今年5月20号，苏丹武装部队宣布完全控制喀土穆州，快速支援部队已从该州全境撤出。
伊朗南部法尔斯省19号上午发生一起大巴侧翻事故，造成21人死亡，37人受伤。事故发生在距法尔斯省卡瓦尔约5公里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事发后，伊朗第一副总统致电法尔斯省省长，要求对事故原因展开详细调查。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陈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